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各位，我们要想到那光辉的日子，以前所罗门日子该做的就是更归向神嘛。可是我们常常就越走越偏。今天台湾教会，如果我们想念复兴、祈求复兴，就更应该归向神。归向神的话，可是我看到牧者们常常就是越归向偶像。啊，偶像那么灵，我们也来试试看；偶像那么有用，笼络民心，人很多，我们也来这样吧。就是牧师常常不是归向神，归向他们觉得可以笼络民心的一个方法。求主赦免我，如果我说错了。好，不可，这个先知，这个神人说，我不可从原路回去。你看到他都记得很清楚神的话。十八节，老先知对他说：“我也是先知，和你一样。”想当年，甚至是。你和我一样，不过是一个年轻的先知，现在神没有用我的。当然他都不会说这样的话，他开始说谎话。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，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，叫他吃饭喝水，这都是老先知惶恐他。于是神人从老先知回去，在他家里吃饭喝水，二人坐席的时候，耶和华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，这是他。各位注意啊，这是这个老先知多年没有听到神的话的第一次听到神的话，是在他欺骗之后说出的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，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，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，因此你的尸身必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。各位，这真的是耶和华说的，因为上面已经讲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了，而且下面耶和华的话应验了。老先知应该觉得过瘾了吧，你害了一个人堕落了，你也重新再能说到神的话了。但是他最后结果是哀哭嘛，在人死了以后，他才发现重要的是他自己应该悔改，而不是把人家拉下去。不过这个都不是经文本身的了，我们不去多谈。那先回答一个小一点但不太小的问题，为什么他在说谎之后神的话临到他？就跟你在参孙的身上、扫罗的身上看到他们做恶事的前后有耶和华的灵在他们身上。我认为这都是再一次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多么丰富，随时随地临到人。当然临到人目的让你有力量，目的让你遵行神的旨意，可是我们不一定就这样做。如同参孙被耶和华灵感动以后，就想娶非利士人做妻子。神可以借着环境让神的灵在你身上工作，如同非利士人吼叫的时候，狮子吼叫的时候，参孙就被圣灵感动。所以自然界的东西能够引发，能够神可以使用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，这是你不需要怀疑的。哎，怎么狮子叫一下圣灵就充满了，这是想不通嘛？应该听得到圣灵充满哈，怎么圣灵充满以后会动眼目的情欲？这都可能，就神的恩典随时会临到我们，而且有的时候真的我们自己也没预备好，神就拣选就使临到。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走正路，就是让我们的心总在一个正确的态度下承受神的恩典和圣灵，也在承受神的恩典和圣灵之后用个正确的方式发出来。一方面这表示神的恩典在各种情形下都有，一方面又表示说，就是从我们人这边来看，人真是多么的自由啊，神给你的话和恩典圣灵都可能被你误用了。好，这个回答一个问题，下面 回答最重要的问题吧。就是你们大概看到太多问题，还不知道最重要问题是什么，最大问题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最大问题就是这个神人好倒霉啊！这人很倒霉，对不对？他遵守神的话，他不在这里吃喝，他又不知道人家骗他的。人家说这是一个老先知，看也没错啊，真是老先知啊，是前辈啊，老牧师啊。然后他说天使来讲的，又没有证据证明他讲的是错的，他吃了。念完再回来解释。23节，吃完喝完，为什么要念完才解释？因为我不知道那个神人怎么吃得下这个饭了。你先想想那个老先知，他说话这个心情是如何？当他终于领受到神的话，也终于过瘾可以讲了，等候很久了，他是很得意吗？还是他现在开始悲哀了？你会死。其实他在说他自己。如果我推测对的话，不一定对，就是他是一个堕落的，或者冷淡的，或者像以利一样，多年没有得到神话语的先知，现在又听到了，甚至讲了，但这讲的是他用宽宏，他伤害别人的结果，这样会真的快乐吗？各位，当你看到你所恨恶的人受到伤害的时候，圣经上说你不应该为这件事快乐。恶人死亡不是我喜悦的，以西结书耶和华说的，我希望恶人悔改。那种希望人家跟我一起堕落，一起做错，一起关紧闭炉，一起关监牢，那都是魔鬼的心思。我们就算错了，我们也希望人家不要错。就算全世界，因为我们错了，人家也错了，我们好像可以少一点羞耻吧。那只有我一个人，那就更丢脸了。但是我们求主给我们主的心，当然堕落的时候，主的心可能就更少了。我们希望人能够得到好处。我觉得这老先知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可能刚开始哈哈哈，我终于把你拖下水，你跟我一样，将来也不能说神的话了。可是他应该是难过的。那至于神人呢？我觉得一方面有怀疑，哎，真的吗？另外一方面，我觉得他全身恐怕都僵硬了。我相信神人知道这是真的，就如同大力拉知道参孙最后一次跟他讲的不是骗他的。这个好像这种事情好像不需要圣灵特别感动，他就知道错误的是错的，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只是我们常常在掩盖。所以我不知道这顿饭后来怎么吃，因为是坐席的时候吃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来的。哇，我是很等候等一下中饭，因为你们招待都很棒的哈。不要等吃一半的时候，董牧师说：“康牧师，你吃不完就要中风而死了。”那怎么吃下去呢？还是把它吃完嘛，死前也吃完吧。我说是这样说，但是我说真的很悲哀呀、啊。因为这是两个神人在吃神供应的东西，然后在等候死亡。这个神人是来，我说他可以是我们看到的三个神人里面，可以说给神给耶罗波安最，其实也不是最后一次机会，在我们死前神都在给我们机会，但他没有把握。而这个他自己去传扬福音，传扬这个消息的时候自己跌倒了，还被驴，他就去了，在路上有个狮子，遇见他将他咬死，狮身倒在路上，驴站在狮身旁边，狮子也站在狮身旁边。这些我都没有办法解释。就那个神人可能也会问啊，我违反耶和华的话，不是你说耶和华改变命令了吗？派天使来讲的吗？他有没有问？我不晓得，也许有问有答，也许问，哎，我没有违反耶和华命令，是你说耶和华改变了他的命令的， 然后老先生说，我骗你的。还是老先生说，哎，你吃完再说吧，我都不知道。因为你要想当时的场景，一定不好继续吃下去，神人会讲话，老先知也许也会尴尬。然后吃完了，老先知说，上驴吧，上驴吧。你也不要马上想到神人和老先知，就会想到说审判这么快就临到。各位，刚才耶罗波安的审判很快临到，对不对？他手一伸就枯干了，快的不能想象。有的是几百几千年都没有，都没有马上报应。就约瑟死了以后，埃及人就开始虐待以色列人，不知道多少了，多少以色列婴孩被丢在尼罗河里，丢的人手也没有枯干，起码圣经没有记载。各位，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到立刻的报应。神说的话只是，你违反了神的命令，你吃了喝了，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。各位，老实说，你听到这话不是太坏的事。他没有说你十分钟以后就要死，他也没有说你一个钟头以后要死，他也没有说你会被狮子咬死，他甚至没有说你还他的意思可能是，你还要再活80年才死。不过死的时候，你正在那个艾滋船上面突然中风，那么就海葬了。各位，我的意思，这个审判只是一句话，你的尸体跟你的列祖不埋在一起，这有什么关系？各位，尤其我们今天火葬上在大海上，葬我高山之上心，哪里有什么在乎的？对，在以色列那时候是很重要的事，尸身应该跟列祖葬在一起。我说了，这个重点不在落叶归根，如果归根只是说埋葬在同样一个地方，我觉得是就他睡了跟列祖在一起，那他们会把它连在跟上帝在一起的。我认为是这样，解经家都会说我在乱讲啊。就是反正总之，我们活着死着都在神的掌管之中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在神的土地上，甚至是神给我们这个支派，我们这个家族的，有说我的始终都在神的手里，起码有这个意思，不敢讲到复活等等。但这个固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但是也不是太严重嘛。他只是说你的尸体跟你的列祖不能埋在一起，他没有说他马上死。哎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神人还能吃完饭，如果他知道他马上死，恐怕吃不完饭了，只不过让狮子吃得更饱一点而已，狮子也没有吃他，对不对？老先知大概也不知道这个事，或者他感觉了，或者这两个神人在上驴的时候越来越不安，他们两个有没有对话？老先知有没有说我骗你的，对不起，死前你死前我向你忏悔，不是我死前向你忏悔。有狮子出现了，神的审判很快，而且用神机式的。各位，这是列王记上的第一只怪狮子，后面还有怪狮子哈，我们都会讲。狮子遇见他，将他咬死，狮身倒在路上，驴子也没有跑，狮子也在旁边。好怪哦，各位，不是好怪哦，又一个神机。神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又一个预兆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又一次的提醒。神用非常的事件提醒你做了非常错的事，赶快改，还有机会。好，你说这个神人，神没有给他机会，哎，是没有给他机会，这我们就不要多讲了。这神人是不是最后下地狱？我不知道，我是宁愿相信他是上天堂的，就像乌撒，我相信他上天堂，这些我们都不去多讲哈。我认为，我们不要去猜那些事， 但是我们知道，有的时候神总是向谁多给向谁多要，对他的事很严厉。有人从那里经过，看见狮身倒在路上，狮子站在狮身旁，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。这个城现在连名字都没有了，这城不是伯特利吗？现在没有名字了，因为不应该有名字了，一开始就不应该在这个城设立一个神坛，出名叫人来这里。还有一个意思，老先知所住的城是哪个城？是伯特利，但这个城怎么没有神的话了？因为这老先知堕落很久了，虽然是先知，虽然有先知住在这个城，但这个城不是以先知的话著名了。好，大家就回去讲这个事。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听见这事，所以显然是送他一段，或被他驴送给你，你回去怎么还没关系，减省你的力量就送给你好了。老先知就没有跟他一起走，就在家里。他怎么想，神人路上再怎么想我都不知道，我想神人的路上跟老先知无话可讲，因为只有送行再见。他可能在想，什么叫做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，什么叫做耶和华这么大的震怒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死了，他知不知道答案我不知道，他最后知不知道我也不知道，你们现在也还不知道，我在卖关子哈。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听见这事，就说这是那违背了耶和华命令的神人，所以耶和华把他交给狮子，狮子咬伤他，抓伤他，咬死他，也是应验耶和华对他说的话。各位，这一句话可你应该现在能想得到了吧？老先知又说出耶和华话了，就说这是那违背了耶和华命令的所罗门，这是那违背了耶和华命令的耶罗波安，这是那违背了耶和华命令的我这个老先知，这是那违背了耶和华命令的神人和你我每个人最后的下场。这话不是对一个人说的，这是对全体人说的，包括对他自己。所以耶和华把他交在敌人的手中，所以耶和华把国夺回给另外一个人，所以耶和华会做这个会做那个，交给狮子，交给亚述人，交给非利士人，交给各样的人都有啊，巴比伦人。耶和华兴起仇敌，耶和华叫仇敌离开，耶和华叫仇敌不咬驴子。你看这也是很讽刺哎，我就是狮子就不咬驴子，狮子最喜欢咬驴子，狮子就不咬驴子，狮子就咬你，就把你抓伤，就让你就死，抓伤我不知道有没有吓死，狮子是玩弄他一下吗还是怎么样？当狮子也很生气啊，老师这一辈子没有咬了不能吃的，这次不知道怎么老咬了不能吃老夫了哈。应验耶和华对他说的话，各位，应验神的话。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，你们为我备驴，他们就备了驴。他去了，见神人的尸身倒在路上，驴和狮子站在尸身旁边，狮子却没有吃尸身，也没有抓伤驴。各位，好像在哀悼一样啊！狮子的眼泪，鳄鱼的眼泪，驴的眼泪。各位，这其实都很讽刺，也在提醒这很重要的神学，狮子和驴子都会听神的话，人却没有听。狮子和驴子都会听神的话，叫他咬就咬，叫他不咬就不咬，叫他咬死不可以吃就不吃，就跟那个大鱼吞吃约拿一样，只能吞不能嚼哦，然后叫他吐他就吐。哎，各位，这不是笑话，这是极精彩的文字在提醒我们。老先知就把神人的尸身驮在驴上带回自己的城里，要哀哭他，埋葬他，其实也是哀自己。他没有这么死的这么惨，但他晚年也是很不保的，就把他尸身葬在自己的坟墓里，哀哭他说，哀哉我兄啊。安葬之后，老先知对他说，儿子们说，我死了 你们要葬我在神人的坟墓里，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，因为他本是奉耶和华命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。这里有讲到撒玛利亚，撒玛利亚这时候其实还没有建，但是是一个小，应该是小村落，有丘坛，可能这也是一个预言，就是了，将来那里也有丘坛之殿，所说的话必应验。老先知继续在说神的话，各位，这些故事笑话都是真的，但是你不要看驴，不要看狮子，不要看那些东西，你要看到这句话，神的话会应验，你一定要听从，一定要顺服。各位，我们都在这里说，等一下我说的会更重更清楚啊，但是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还是难听。哎呀，这真需要圣灵帮助我们才听得进去神的话，才信得过去。就是这个老先知可以说完成了上帝的使命，或者完成上帝在神人身上的使命，就是对耶路坡安和整个北国，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警告。这些都会应验的，这些坛都会破掉的，这些得罪神的事神都要报应的。当我们也感谢主，还有另外一句要应验，那悔改信靠主的人罪都会得赦免的，都会永远福乐的。我们当然不知道神的话在每个人或每个时代应验的方式是什么，如同我们不知道这个神人后来怎么样，是不是得救我们不知道，如同我们不知道很多我们不晓得的事情，但是我们晓得神的话一定应验，神不会欺哄我们。好，三十三节，这是以后耶路撒冷人不离开他的恶道，你就看到有多恐怖了。这一连串我们已经够胆战心惊了嘛，耶路撒冷通通看到听到知道，这话一定也都传到耶路撒冷口中，也一定他这么聪明知道这是对我在讲的话，他不听，不离开恶道，将凡民立为丘坛祭司，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，立为丘坛的祭司。他很民主，愿意的，他不强迫。你看，民主不在神的手下怎么办？这是叫耶路撒冷家陷在罪里，甚至家从地上除灭了，跟那老先，跟那个神人一样，跟那丘坛一样，跟他曾经坏掉的手一样。好，再不讲你们要杀我了。答案。神人为什么该死？各位注意，这个神人做的一件工作非常困难。列王记一直都在讲，整个圣经都在讲，神的话是真实，你一定要听。尤其你是神的仆人，你要传讲，你更要听。审判从神家开始，所以他已经知道，他前面他应该也知道这两件事情。包括亚西亚的事情，包括示玛雅的事情，哦，他应该知道这个事情，然后他也亲眼看到神话语的真实了，就是坛的破裂，灰的撒开，甚至他看到神对他这个神人的保护，王不能伤害他，王的手会枯干，而且看到他的能力，他为他祷告，手就好。他一直在知道一件事情，神的话一定要传讲，一定要遵行。神的话在他来讲就是两件事，这次到伯特利来两件事，一个警告耶路撒冷他做到的，还有另外一个他忘记了，同样重要的，保罗说我不要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失丧了，小心啊弟兄姐妹。另外一个是警告耶路撒冷，另外一个是你不要在那里吃喝，两件事看似无关，但是都是神的话，他也都遵行，谨慎的遵行。各位，他来是走路来的，他来是走路回去的，从犹大走到伯特利很远，太阳很大，他很辛苦。圣经耶和华给他要求是不合理的，不是不可吃饭，连水都不能喝。各位，他到这个时候，他离开王的时候，他已经口渴的要死了，饿也饿的要死了。当老先知去找他的时候，他坐在树底下，我觉得他累死了。所以他这个时候，他还记得神的话， 但是当他听到老先知说上帝的命令改了，哈利路亚，他一定听，马上就掉到陷阱里。各位，你会问，难道上帝不会改吗？对，我承认神会说啊、哦，原来怎么样，现在我不这样了，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，圣经里有，这我们就不能再多讲了，因为我们觉得 圣灵一定在这神人心中知道一件事，这个命令没有改，但是他想要听到这个命令。各位，你有多少时候是这样的？多少时候，譬如说我们希望有钱，譬如说我甚至我们希望啊，我觉得就包括在祭祖啊，或者有些很有压力的时候，我们可不可能宽松一点？我的压力太大了，主，你让我宽松一下。我不是说没有宽松的时候，包括乃曼，这我们也会看到。如果我们真的看得到的话，我看这个时间是看不到了哈。但是我求主让我们敬畏上帝，你知道不可以的，你不要去做。你不要说神是有赦免，你不要说我悔改，你不要说这些，你不要先说神会赦免来给你现在犯罪找一个机会。各位，太多太多了，生活中很多事，我不是要你们死板，圣灵给我们自由，但是我希望我们真仔细。我再跟各位讲，这个老先知不是这个神人，他对神的命令不可改，甚至在可能一个钟头之前他都还坚定。各位，王请他吃饭他都拒绝，他知道这是不可改的命令。但是时间再久一点，他走得再累一点，再饿一点，再渴一点，就更难受了。你能想到以色列在旷野受的试探有多大吗？没有水喝，没有东西吃。你能想到耶稣40昼夜饿了，第一个试探就多大吗？不要笑人家，不要不同情人家。你今天站得住是神托住你，你不知道你下一秒钟承受了多少。神人知道这个命令不可以改，但他希望这个命令改，所以当他听到这个命令改了，他连想都不想就接受了。他错就错在这里。各位，我们哪一个人，包括耶路撒冷，包括伯罗潘，包括大卫，哪一个人要犯罪不是身不由己，不得已啊，压力太大，引诱太大。好，我承认，我求主帮助我们。哥林多前书第10章，保罗说了，神是信实，是公义的，神不会叫你们遇见的试探是你们不能忍受的，会在你们忍受试探的时候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忍受得住。很难呐、啊，你总觉得开得太晚了，感谢主帮助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